爱的全人类，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即刻放下剧本，起义来归，
即兴主义。
大家好，我是吴小贤，
我是黄伟翔，
我是林燕宇，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剧场的即兴主义者，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向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新战喊话
话
话
话
话
话
话话
话
话
话
话。
我们无法容忍任何一个成年人在行为上表现得像三岁孩子。
面具很奇特，接触时要万分小心，因为一次糟糕的经历可能……
你看看公车上的成年人，你会发现他们正在表达一种死气沉沉。
有道理。这句我很有印象。
要演死气沉沉，要演死气沉沉也是不容易，好吗？
对呀。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即兴主义。
Hello，
真的，我今天第一次担任这个开场的第一句。
你之前完全没有过吗？
人生中第一次，
真的没有啊！而且我是我的这个体，刚刚的这个体现就是。就是我原本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想象这个稿子应该要怎么被念。就像那种就是在那个
中央电视台
金门，对 对， 对，
金门金门
战地广播，
对，战地广播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
这场仗打完了吗？
还没，应该是还没开始打吧。但是好的，有
了，有了，是要拿着大声功的那种。
对，有了，有了，我们即兴主义的这一仗早就开始打了，都已经打100多集了呢。应该已经成功的洗脑了不少这个世界上这个听华语说华语的一些
真的、啊、
不即兴人。
我们的后台受众有到其他的
国家，哇，全世界，什么非洲啊，什么欧洲啊，美洲啊，全部都有，好不好？
哇，
对的，当然最多的还是台湾啦，然后第二名好像是香港
啊，
但是香港也是就是急速的就是降低那个百分比。
什么意思？
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小的百分比，但是就是说跟其他更小的百分比的国家来比，是香港是第二名的、
哦、就是台湾跟香港之间已经有很巨大的落差。
没错，就是类似说百分、哦、我忘记了，96%是台湾的，然后可能2%是香港之间，我现在随便乱讲，就是类似这样这么大的差距。
但刚刚讲的不是香港近期听 Podcast 的那个数据下降，不是？
没有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但是广度就是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国家的人都有点开听过的。
OK，
是的呢。
我都一直觉得那个听众分布全球的那个数据是不是一直维持在就是有史以来有听过的就算。而不是、
嗯、该算吧，
而不是是近期的。
I don't know， 其实我也没有仔细去研究，当我看到数据的时候、嗯、通常就是都有蛮多。
是、
啊。所以你想知道他们是有继续在听，就是、
啊、
就算非洲某个国家的某一个人，
嗯，
他就是有持续在收听这样。
对，从50几集开始到67集。
Maybe。我下次研究看看他有没有说明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这样子。
对呀、
啊。是的呢，这个、嗯、我们前几天结束了我们上半年的最后一场大鸡腿剧场的直播演出、
哦、接着说嘛，这结束最后一场。
是啊，最后一场的大鸡腿剧场直播演出。干嘛你很害怕是最后一场吗？
没有没有，
还是你很高兴？
这个断句
是最后一场。是的，
EP28。
对，
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个人很爱放暑假，我是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决定要来放个暑假。
嗯嗯嗯、
然后呢就还蛮开心，我们这个上半年中间几场有请了三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玩。然后
只有三位、哦、
只有三位。
对，只有三位。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请的是谁啊？大可爱、
瑞瑞，
对，还有、
哦、对对对，
宋明翰，
对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的两场呢，我其实本来也还在挣扎说要不要再请来宾这样子、嗯，然后后来我有。就是自己觉得说，欸，我们直播也已经快要一年了，然后就是觉得，欸，想要在演出形式上再有一些变化这样，所以后来最后就决定最后两场我们是进行 Theater Sports。
没错，
也刚好我们的卡司也都还可以，
还可以的意思
是就
是
调整成、
哦、
就是对啊，本来是对对对，本来是四个演员，
嗯，
一个小编，一个灯音控，
对，
然后一个乐手，一个导播这样子，后来就变成五个演员，
对的，
然后呢，小编呢就是被并到就是灯音控的部分工作跟行政小天使的部分工作，我觉得我们这团队真是超级 flexible 的、
mm-hmm. flexible
就充满弹性的、yeah.
我是差一点因为我取消了一个也是剧团的行程，不是我没有取消，就是我已经接了一个剧团另外一个的一对一即兴诊断室的工作，
对，
因为我本来以为因为我本来是小编嘛，我就不用参加
周四的排练
、嗯、对，所以有差一点那个要调整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最后我的排练还是有一半天的时间是没有出戏的，
是的呢，
对，但是还是可以哦，
有
是可以
顺利运行，
对啊，我们就是从本来的导演 PK 赛变成了 Theater Sports 的形式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是也算是我们也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在演 Theater Sports， 应该是说密集的演啦，我们之前最早在2022年4月开始直播的那两场也是玩 Theater Sports 的形式、嗯、然后反正我就是一直觉得说、嗯、大家应该有老到一种程度了，应该可以在这个形式上面可以
老到一种程度的意思
说的是经验老到
对
不对，
经验老到资深好吗，资深
okay, 我想说老跟 Theater Sports 的关联
成熟了，
我们是一群资深堂
成熟到一种程度，
难怪那个德高一直在那边讲说我们是前辈超凡
啊，就事实
在那边凸显自己的年轻，
不要否认的、
啊。确实、啊，他才27，
对，脸上有痘疤，
没有，他脸上没有痘疤。
对，所以我就是想说，我们来演 Theater Sports 的形式，然后看可不可以、嗯、去执行我一直很想要执行，就是哎，最原始Keith Johnson 他发明这个 Theater Sports 的时候的这个演出方式，就是两队其实是会互相提出挑战，
嗯嗯，
然后而且是真枪实弹的挑战，这样不是那种讲好的挑战，
嗯，
对啊，
所以就是现场才提的，
对，所以就还蛮开心，我们在就是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真的执行了这个互相提出挑战的形式，这样，嗯、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大家也还玩得蛮开心的，
嗯嗯嗯，
是的，
很好笑。
对啊，
最后一场 EP28，请大家看最后一个 game， 来看黄伟翔被公然的刁难，
公然刁难，
真的非常精彩。
好好看，
我觉得那种又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我看了三次，
真的。
现场一次，后台一次，然后回家
回家，
实在太好笑了。
对，
黄
伟翔，你自己有看吗？
有回去边卸妆之后看了一下。
那你有大笑吗？
想说对，怎么都好笑。
你是有用客观的心情，就是去看自己的表现，还是你就还是你自己在看你自己？
很多当下其实不太记得哦，原来是这个组合哎，我是说那个顺序，
嗯。
对，
什么？哦，你说那个发生的顺序？
对，怀玉跟我说这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发生在什么前面
哦，
就当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识。
是，总之很精彩，大家一定要去看回放。
真的笑疯！
我该说什么？
直播的好处就是大家随时好不好，就是都可以去给他点开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
哎呦喂
啊，然后就是不禁让我想到说，我们的这个勇气即兴的 Theater Sports 发展史。因为这也跟 Keith Johnson 很有关系啊。Theater Sports 基本上就是 Keith Johnson 他最知名的，就是让他在这个世界上红起来的一个形式。
Oh.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 当年小妹我二十几年前初接触到即兴剧的时候，诶，也就知道说就是有一个最红的这个形式叫 Theater Sport， 它就是红到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国家的即兴剧团也都扮演这个形式，并且他们有组成一个组织，大家都是要去参加这个组织，或者说获得这个组织的这个授权，嗯，才可以去演 Theater Sports。所以我其实很早就是觉得说 ，OK， 如果我真的要把即兴剧带到台湾的话，我也要获得这个授权，嗯，才会像你是 part of the world 的感觉。嗯，你就是不是说，欸，老娘我自己发明一个东西叫即兴剧，我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你知道台湾人就。外国月亮比较圆嘛，就觉得这个东西从国外引进的，嗯，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觉得它是很棒的东西，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很多人会因此这样可能会更注意到或更重视这个东西，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很早以前就获得 Theater Sport 的这个授权。
早是多早啊？
就是基本上大概就是我申请立案剧团的时候，在2003、04的时候，哦，对，我就提出申请了。
但台湾第一次演出 Theater Sports 是在什么时候？
2007，哦，对，2007，
四年之后，欸，三四年之后。
OK，
对啊，因为我总不能就找一堆人来，然后就立刻说你们给我演吧，就是要先训练大家
四年的训练。
就是那时候我还在社大教课啊。我就是教了好几期之后，就是同时在士林社大也在大同社大教，后来我就把士林跟大同的一些基础课的学员就合并，在大同社大开了一个比较就是算是中阶就是进阶一点的工作坊这样，然后那个工作坊之后我就又开了一个，就是在社大之外我自己找场地开了一个工作坊，就是以要演出 Theater Sports 来作为一个目标的一个，嗯，算是 Theater Sports 的表演班这样子。嗯，
是把王思伟凑在那个团队里。
王思伟也有啊，他有参加，哦，对对 对，他就是王思伟最早就是从士林社大开始。哇哇，就是大约2005年的时候。
很久以前了。
是，就是这么久以前。嗯，然后总之我们就是对啊 ,2007 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正式就是公开售票演出，然后我们就是演 Theater Sports。然后就是因为 Theater Sports 也是我自己个人在差不多2002年的时候吧，我在旧金山接触到即兴剧，然后我第一次去到现场就是 Bats Impro，就是去那边去看他们的即兴剧演出的时候，也是看的也是 Theater Sports。
你就看的第一个秀。
对，第一个即兴剧的秀。哇，就是 Theater Sports。我都还记得那一场的演员有谁。
谁
你讲了你也不知道。
Rebecca 或 Ian，
我
只是讲个名字。
我应该是四个，我记最近，欸，好像是一组，好像一对，好像是三个人的，
哦，这么多，
四个三个，两个三个，
应该是三个，
三个，
对啊，反正有几个演员我都还很记得，他们到现在也还在演即兴剧啊，对，就是这样，
好棒，
即兴剧的那个 life 可以很长这样子。
对，我去德国柏林的时候，就是住在朋友家嘛，嗯，朋友就说你是演即兴剧的，那你有听过 Theater Sports？ 他真的他也知道，
是啊，
他一场即兴剧都没有看过，可是他就听过 Theater Sports，
对
对，
所以是不是很红？这样
真的很红，
对，所以就是。是Kiss 他这个 Theater Sport， 我自己是觉得他可以红到这样，就是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你们，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提过，就是在某一年，可能是好像是2006、05之类的吧。我记得欧洲某一个国家，好像也是德国，我现在有点忘记，某一个国家办过一个 Theater Sports 的 World Champion。就是，
哦，世界杯，
对，就是我记得它是搭配着那一年的就是世界杯足球，
哦，
对，世界杯足球发生在某个国家，然后他们就 也顺便在那边办了那个 World Champion 的 Theatre Sports， 然后有很多国家有去参加，就因为我那时候认识的那个日本的团队，
嗯，
那个 Yuli， 他们有去参加这样，
嗯、
他有带领着日本队去参赛这样子，嗯、对啊，但是那时候我们就也还没有跟这些世界的社群有一些交流跟联系这样，我那时候比较不知道这个消息，而且你看我们07年才开始演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演员这样，没有即兴演员可以演这样，
对
啊，那总之。我们开始在勇气即兴演了之后，其实一直以来跟 Kiss 他所提出挑战的那个方式就是还不太一样，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是就是一个一个 game， 就两队每一个回合是各扮演一个 game，
嗯，
来比较这样子，嗯、然后可能是观众举牌，就是说裁判举牌，或者是观众举牌，
嗯、
或者是观众用鼓掌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嗯，
但是就是演出的方式的话，就是大多的时候，然后据我所知，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无论它是叫 Theatre Sport， 还是说它就是模仿 Theatre Sport 这种两队对抗的形式、
嗯，
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玩，就是
嗯，
两队就是各玩一个 game， 然后看哪一个赢这样子，但是。Kiss 它的原本的形式是两队的对抗里面是有一队会先提出一个挑战，
嗯，
说我要挑战你这个回合演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最浪漫的爱情故事，
嗯，
然后另外一队就要说我们接受，
嗯，
OK， 然后接下来提出挑战的那一队自己就会先演，
嗯，
哦，先演一个就是最浪漫的爱情故事，无论你用什么形式去演，甚至你没形式，我就要个建议，我就开始演一个最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没有不行这样子。总之就是他自己要接受这个挑战，想办法演得很好看。然后演完之后，被挑战的那一对也要演一个最浪漫的爱情故事，然后也是看他们要用什么形式来演这样子。
嗯、
对，就原始的形式就是这样。然后我其实是还蛮记得我们在。过去的就是十多年，其实有尝试过几次，
就是现场
有这样子试过原汁原味的，
在排练的时候啊，在排练的时候，你们不记得吗？
有，我记得
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有想要尝试这么做，
有，
但是大家就是一直有蛮长一段时间，都是每次试都觉得太复杂，这样子，
对，
就是你同时要照顾到挑战，要照顾到 game，
三个
要照顾到观众
的建议
等等之类的、
哦，
有三个点子的意思。
哦、
对啊，就是、嗯、这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挑战，因为说实在，就是刚开始演即兴剧的人，就连 game 要怎么玩，
嗯，
规则是什么，有时候都已经就是够忙了，这样、啊，或者说甚至说，哎、建议接受了要。怎么用建议？有些人可能接受完、
嗯、
转头就忘记了，
嗯嗯、
建议根本没演。
就是、我上周其实有拿一张小白纸在旁边写，然后后来写完第一个 game 我有写，后来我想，哎，我记得住，然后就没有再写。
今天我有看到有人是拿着一张黑笔写在手上，哎，
真的假的？
对啊，
你说
就怕忘记，
你是说
怕忘记建议？
真的
在别的地方看过有人这样做？
哇、
wow ，那是他也是要记很多东西吗？
要记很多东西吧
？OK，
对
OK， 但是没有、嗯、是有挑战的吗？还是说他只是光建议他就要把它写下来？
只是刚刚想到这个要建议这些，他就要写下来。
哦、OK，
我是把三个东西都写下来，挑战。game 跟建议
很多呢，
三个都要写、啊、
没有啊，可是你们现在已经感觉我觉得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是一直念一直重复念一直朗朗上口他这样，
嗯，没有，因为我们演这两场 Theatre Sports 上一场是我们两队都是跟剧团比较年轻的伙伴一起演
年轻现在直接讲年龄、哦、不是资历的问题、
啊、
对不对？
有一个是年纪跟我差不多但是新进演员那个时候是新进演员
okay, okay.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哇，还有一个点子是我们互相丢给彼此的点子的这件事情就等于是第四个点子了、
嗯、
所以那个也需要一些时间磨、
嗯嗯、
但是呢就上周因为大家都是比较长时间合作的伙伴，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相对比较从容，
是啊是啊，
就是怀玉啊、伟翔啊，然后
千德
啊 还有谁？
是的，
还有我，
还有雪人，
还有雪人。嗯，对，嗯，雪人也算是蛮会节奏，但雪人他有跟我说，他觉得节奏好快哦，他有那个
初体验，
对他有喘了一下，
对，
是的呢。
对，
所以你们确实有觉得现在比较能够 handle 这样子的有挑战的形式的 Serious Sports
好像有耶，欸，
对，我也觉得好像有。
所以你们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是长大了的感觉吗？还是放松了的感觉？还是是怎么回事这样子？
那天结束比较是哦，好像知道还可以怎么玩，或这样子玩比较通了的那种感觉吧。
嗯哼，
对，因为不再需要再焦虑这个 game 还要怎么玩，或者这个故事得要怎么说。
对
对，所以你就专注在有没有达到那个挑战本身，就已经够让你忙碌了。对，
请去看 EP28 最后一个 game，
完全就是还是要带一个精彩的秀给观众看的，那个目标还是在的。
嗯，
对，
是。
但以前比较像是我怎么把这个 game 玩好，但现在更多是影响那个挑战。
嗯哼，嗯哼，林苑宇你觉得？
我觉得比较放松了。
嗯哼，
对，比较放松，因为是熟悉的伙伴。
嗯，
然后我又不是两队的队员之一，我是当天自由可以穿插的人。
如果是陌生伙伴的话，你觉得也可以吗？
陌生伙伴我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放松。
嗯，
对，
嗯，
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勇气基金自己的场地啦，我会特别觉得我好像真的是前辈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我跟一个新来的例如说来宾好了，我会有一种好像得要 take care 他的那种，
嗯，哼哼，
那种心理准备，但是我又没有那么想要照顾对方。
你好真
实，这也会让我的反应很未知，
嗯，哼哼，
所以我就会变得比较保守，那我就会不想要玩原汁原味的 Theater Sports，
原汁原味，
因为那个未知度太高了。
好真实的心理剖析
啊，嗯，
对啊，因为上一场我就不是两队的队员之一，相对的我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小，然后我会享受的原因是因为被整的好像不是我被整，就是比较是两队自己互整。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有那个怀玉跟雪人他们这组，他是真的有认真想要整你们，
太过
分了，就是而且他们是针对某一个演员要整他
How dare
来做出挑战。
但据我所知他们也是有认真觉得说他们自己可以玩得很好的感觉。
对对对，
同时又可以整到对面那个人。
我觉得还蛮关键的，
他们确实玩得很好，
要觉得自己玩得好的前提底下再去挑战对方。
对，因为以前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要让伙伴发光嘛，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练通了，这个概念已经练通之后，我们也可以让伙伴被搞，
但是这也是一种发光的方式
啊
因为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是在自重复 EP28 最后一个 game， 黄伟翔超级发光了，
好好笑，真的好好笑。
所以就是对于发光的定义，我觉得大家之前就是有某种迷思，就是某种社会价值的迷思，
不是社会价值，
这个迷思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要一起来澄清一下。
担心对方受伤，就是那个因为在一个不熟的状况下，我们要去吐槽别人啊，或是整别人啊，让别人在台上出糗啊的这件事情不敢做。那个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也许我们认知在养成成为一个即兴演员的过程中，觉得让伙伴发光好像是就是语言上啊行为上都是很接受他很加成他的，但是当我们够熟跟我们现在也有通这些概念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让秀好看嘛，那我们整死对方也不会怎样。
我们现在够心理健康到一定的程度， 对彼此的信任，
没错。
对啊，我觉得大家的心理真的就是变健康很多，因为我记得我们最一开始就是要在我们的定目剧演 Theater Sports 的时候，哇，我觉得大家对于竞争这件事情都还一直在有一些怎么讲啊挣扎吧，就是心理的挣扎。
对，
你要破坏我们自己的和谐吗？
其实会，因为那时候都还会有伙伴是会觉得我们就是排练演出的时候再有竞争感就好，排练的时候不要。 因为排练如果有的话会很走心，那个时候都还有这种讨论，
嗯，
对啊，啊，现在就是排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吐槽彼此
了，嗯，
对啊，我觉得直播很有帮助啦，
哦，
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有练这个 能力，
嗯嗯嗯，
对，
你所谓能力是说以前想吐槽也吐槽不出来吗？还是说以前是纯粹不敢吐槽这样子？
以前纯粹不敢吐槽
，OK，
对，纯粹不敢吐槽，嗯，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要很支持彼此
啊，
嗯，然后不敢吐槽。那现在就是因为直播我们要拉迪赛的关系，所以就开始有了吐槽的文化
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像德高，我就觉得他还蛮，嗯，就是蛮自然在做这件事情的，
对，
就是他。要怎么说，
啊，他好厉
害，他很 natural，
对，
很天然，
叫我们前辈，然后说我才是最年轻的。
对啊，到底凭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要讲的是说，就是会有一种说，哎，对他的了解，看他做这些言行，就是他一定是在做某种，就是怎么讲，一种选择，
对，
一种表演，
对，啊，
就是不会有任何觉得说他这里面是比如说没有爱只有恨的那一种反应，但是是很自然的，他就是我们讲一讲说在竞争，他就是很丢很多这种行动跟语言出来这样，我觉得
上一场这个状态很松，
对，
真的哦，就很帮助这整个团队里面的氛围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啊
对啊，
就是这个还蛮有，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诶，就是之前大家比较对于竞争这个概念比较卡的那些东西，就是说现在的就是像谚语刚刚讲，现在就是可能是因为直播关系，还有什么原因是你们会觉得有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竞争这件事情在即兴舞台上，因为我会觉得可以讨论，是因为，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些 sport 这么的受欢迎，就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它就是最先开始把这种运动赛事的这种竞争的概念，把它放在剧场里面，然后变成一个这样的演出，然后它的这个受欢迎一定是有原因的，对，那就是。就为什么我们就是之前会卡了很久的，然后又为什么现在比较可以玩这个东西？
卡很久应该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个人议题，
啊
欸，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那个是就是因为我不是不知道其他国家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就是会不会卡，至少就是在台湾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而且我也不晓得说，诶，换到比其他的团队，他们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这样子，他们是不是
值得交流一下。
对对对，但我就好奇，就是这中间的那些就是转变是不同，然后或者说你自己以观众的角度去看这个竞争的元素放在这个秀里面，就是到底会可以带来什么影响这样，为什么它在世界上是这么的受欢迎的这样。嗯哼，黄伟翔，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应该说，在真实世界当中的竞争，大部分的人会把输这件事情等于丢脸，会把羞耻感这件事情画上一个等号，但在我觉得，从我们从小接触运动，就在翻转这件事。
哦，
就是哪怕说你现在也面对到要输了，但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坚持不放弃的去体现运动家的精神，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对，那就特别你要在表演舞台上面，大部分人应该最直觉想到的就是不想要输吧？对啊，可是反而在即兴剧场的 Theater Sports 里面，在锻炼这件事情，就
那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卡，是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吗？你觉得？
可能有关吧，可能
我觉得就是因为勇气即兴的即兴剧训练的教法的关系。
哦，你说我太
就是
太有爱了，
对啊，太有爱，太支持了，而且一开始是很 caring 的，就是 我们非常注意全部的伙伴的感受。
但这是原本吴孝贤会带出来的品质，或想要带出来的质感，还是这群人组成的关系啊？
至少我接触的时候就是这样。
OK，
对。
Oh, okay.
然后也是因为勇气即兴做了直播之后要开始吐槽，我才开始欣赏吐槽的发光。
哦，
我完全就是
那你我好奇的就是说，你平常在其他的世界里面，对于竞争或竞赛这件事情，你自己参与在其中，你通常是什么态度？
哦，我自己参与在其中。
对啊，
我不喜欢竞争，
我其实也
是
不喜欢竞争的。
对，
对啊，
我会紧张。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一开始说要。要好好的演这个形式，然后我记得我还在很一开始的时候有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一定要做出竞争感，这个秀才会好看的时候，
对，
我那时候得到就是真的就是不止一个演员就都有表达说他们不喜欢竞争，然后就是对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这么不喜欢竞争，其实我那时候从那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疑问，就是那个部分我是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跟就是林彦宇说什么勇气即兴平常教大家即兴剧的那个方式，但是不喜欢竞争这件事情就是是还蛮多我听到的、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要还花蛮多心力去练出那个竞争感，甚至还常常我们在排列的时候我还要在那边大吼说竞争就是欢呼还是说胜要骄败要馁这是需要被提醒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真的很好奇啦，就是不喜欢竞争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是不想输吗？还是说觉得这样太压力太大呢？还是怎么？我就是纯粹好奇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现在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再回去看以前的阶段的话，会不会比较不一样？这样，
我觉得可能以前真的是太把目光放在只要是竞争就要分出胜负，然后就把注意力放在胜负上，觉得胜负是里面唯一一个会让这整件事情有意义的部分。对，可是我回想起来，我不喜欢的竞争可能是考试的竞争，是我不喜欢的。那因为考试就决定了你会上哪个学校嘛。然后但是我很喜欢排球赛。
对，我也非常喜欢排球赛。
对，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打排球赛，然后国中的时候有打篮球赛。
啊、
然后虽然还是会很紧张哦，还有赛跑，就是大堆接力，只要是团体赛，我其实是很喜欢的。
对啊，
虽然开始前会很紧张，但是整个过程都是很享受的。然后如果有获胜，会更开心。
当然、
但是没有获胜也会很开心。这样，
我同意，就是也会有别的感觉吧，我觉得如果没获胜，我当然不会马上很开心，我啦，我不会马上很开心，但是会有一些别的感觉，然后就是会觉得就是那种投入一件事情的那个爽感会因为竞争这件事情而拉高，
对对对，
他的那个对啊，他的值这样子。对啊，
因为就是会逼出一些
潜
力，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
对
啊，没错啊，是啊。那黄伟翔，你是怎样？你是不喜欢竞争，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会喜我能我叫什么？能正视竞争或开始享受竞争，完全是因为即兴剧的关系，这个可以这样连接。
那你以前到底是怎样？
以前是就是在山里的仙人。
但你也有，你在学校里面应该有参与一些什么需要竞争的事情，那就光考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竞争。要么我输了之后我会感受不好，要么我赢了之后我会让别人感受不好。
天哪，压力还真大。
对，因为
连别人都想进去。
很有道理。
以前比较没有意识，但现在最近有开始意识这件事情。
有道理耶。
天
哪，对，赢了会让别人不开心。
因为以前会教要爱爱内涵光，你不要太张扬自己，或是你一定会，你太高的话就一定会跌下来。
哦、那我知道，会不会以前在一开始想要尝试 Theater School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就是 不管结果怎么样，感觉这个团队里面都会有人不开心，所以就是很不想要就是真的去竞争这样子。
不会，我没有这个感觉。
哦、不是这样的感觉哦。OK， 那黄文翔你是吗？
但我现在连接到的就是你现在讲的，我脑中现在浮现一个事件，是我忘了是什么秀，演出结束之后可能觉得自己表现的没有那么好，我就自己一个人真的在当时后台的那个服装间里面，我就自己帮自己赞颂失败。结果那时候被也是团内的一位已经不在现在剧团当中的一位演员听到，然后他当下私底下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觉得刚才那个发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失败吗？这样。
嗯，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心理压力好大。
什么意思？我听不
懂。就当时可能演了，然后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秀，那演完之后可能不尽我自己的对，所以我就好，那我就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但我的给自己的这个发声被对方听见，然后他就
说，跟他同队的人被跟他同队的人听见，
或那一场的演出。
OK，
所以那个人就说，你难道觉得我们刚刚这个是一个失败吗？
对
，OK，所以这跟我刚刚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伤害到别人啦，
伤害到别人
是这样吗？你是要讲、
我刚刚在问，对啊，是因为都觉得结果不管是怎样都会有人不开心，所以就不喜欢这样竞争嘛，这是我的问题啊，
这也是有一点。
OK，
对啊，
那没有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真的蛮好奇这一点，而且我是真的会觉得说，理想状态应该确实就是。演完了之后，大家都不要说很开心，大家都不会不开心。就对我来讲，这就只是一个秀，只是一个节目，就是怎么会有人会因为这个结果而真的不开心？这个输赢的结果，但是你刚刚讲的是觉得自己表现不好，我觉得那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觉得自己表现不好，就是跟这个秀最后的输赢结果，你自己是在那个赢的队还是输的队，我觉得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但我只是觉得这个输赢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最后结果是怎样，不是应该还是大家都就是演完一个秀这样子。就是对啊，就是好像我就会其实还蛮好奇，
除非有奖金，不然
怎样
不然输赢没差。
是的，对啊，你讲现实面，你还是拿到一样的演出费，
啊、
你只是提供了一个观众一个很享受的一个竞争性的娱乐而已，这样、对啊。但是总之，因为我之前比较不会这样直接问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样问就很像在质问大家对于，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竞争这件事情很敏感，就好像在质问大家就是很内在的一个价值观这样子，就是。但是我至少我会觉得说，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在面对 Steelers Sports 的这个形式，似乎是啦，至少就以上一场的例子是，就不只是说演完之后大家不会不开心，而是演完之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已经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了，这样。我是不晓得，就是你们是不是有觉得很开心？我是觉得看起来大家都
很
开
心，
很
开心啊，
很好笑。对啊，是啊，是啊，就是，而且我不知道，我甚至已经忘记那天是谁赢，就是哦，男队赢，
伟翔那队，
就是所以黄伟翔被整得很惨，然后
他还是赢了
，而且观众还是把票都给他，
因为他太尬了。
对啊，所以就有某种程度 Steelers Sports 里面的输赢应该是有时候是很跳脱某种、一般的
对
于输赢的定义、或是观众的喜好的选择，
对，
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被整得好尽兴，然后就把票投给他，而不是说哇他会不会讲脏话还是什么之类，如果真的是一个脏话挑战的话，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这有让我想到，我们在很一开始演 Theater Sports 的时候，好像有曾经那个印象，就是说得到观众的给分的选择的时候，比较像是说，我现在有点忘记确切什么 game， 譬如说以问句 only 来讲好了，可能观众会因为这一队 问句 only 可能一直被拍下去，就是那个演员一直说不出问句，然后觉得他们表现不好，然后不是投给的，对之类的，
写小纸条抱怨我们怎么
之类，会觉得这个是代表演员就是说表现不好这样，然后搞不好投票他也不会投给这一
对，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眼光是有可能会觉得说他们一直被拍下去，这个会让这个秀这个 game 是很有趣的，
嗯，
就是这个价值观我觉得是真的跟社会上的某种价值观是蛮不一样的，
嗯，
对啊，
没错没错，
所以不觉得就是 Theaters 4应该是要大演特演一下吗？
哦，
不是应该在这个全台湾的那个
对啦，
那个小学中学大学全部都大家都要去演来翻转大家对于失败输赢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嗯，
是可以这么说，或者是
Theaters 4不就是一场失败教育？
哇！
因为我最近看的两个节目也都是跟输赢竞争有关，嗯，一个就是全明星辩论会嘛，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温布敦网球赛嘛，
嗯，
那联想起两个发生，就是有点翻转一般所说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精彩这件事情，
对，
就是昨天的决赛男网决赛的时候呢，有好几次因为草地太滑了然后那个球就飞，就是被他打到飞到观众席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就是那个人这样滑撸过去，然后就打一颗超级远的球就打到观众席，然后观众就被打到，被球打到，但他们就很开心，他们就在下面笑，
观众很开心，
对，可是球员本身就很呕，因为他就出界了，他就失分了这样，
嗯，他是因为草地而失分这样，
对，然后他还站起来比这个手势就是我现在两手在我的肩膀两边，掌心朝上，
而且有点皱眉头，
有点问天怎么会这样，
欸，我觉得这就是问天啊，
问天的动作，
对啊，这就是有一个你无法掌握的元素，就算你技巧再好，
对，
他就是对啊，
对，你就一直滑一直滑，因为其实网球赛有分泥土地跟草地，啊，温布敦就是草地板，就是，
嗯嗯，
这是网球选手需要克服的地理环境限制，对，但是镜头一飘到那个就是观众席，他们都好开心，就我捡到球了，这是谁打过来的球这样子，他们乐得开心了这样，就是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观众居然是因为这样而觉得很开心，嗯，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全明星的辩论赛，就是评审都讲一些很绝的话嘛，
嗯，
那评审也会打分数打在他们同大部分，可能他们大部分觉得这个表现很好就给他分，
嗯，
但是因为他有开放观众投票，
嗯，
所以就很常看到观众的投票都会跟评审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逆转那个选手最后的成绩，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欸，其实这些都有在反映说，并不是只有就是最主流的那一种成功才是成功，
嗯，
就是大家其实是看得到，你有不同的发亮的地方这样子，
嗯，
所以 Theater Sports 大演特演也是很棒的哦，
大演特演，麻烦那个好不好，我们来，以前不是流行，不是以前啊，现在有流行生命教育嘛，我们应该要去弄一个什么教育部的经费，
生命教育，
这是在对
来推失败教育，黄宏翔，你刚不是说失败教育吗，
这是在对勇气即兴的行政小天使呼吁，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但我想到一件事，因为我就是在看温布敦网球赛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看那个选手自己失误的时候他的身体 gesture，
uh-huh.
他的姿势，然后有蛮多是不会有任何姿势，
嗯
嗯，
就他也没有露出他沮丧或开心，对，然后但是等到很后面就是已经到了决赛的时候，他们的姿势就会很多元，就是有很开心的时候他可能跳起来这样子，然后很难过的时候他也会就是低着，也不是低头，就是握拳然后驼背，这样啊，这样这个姿势，
嗯，
就是他们的姿势会随着他的冠军，就是他离冠军的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而更明显。哦、对、嗯。然后我自己是在看这个过程，我就觉得以前我都会觉得，以前我都会觉得，就算我失误，我也要赞颂。但是我在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我是选手本身，我是真的很想要如实的照我的感觉，嗯、我就是觉得很呕，我就是要、就是要这样子。这个才有真正反映我当下的情绪，然后可以让我继续好好打。
应该是说，我觉得赞颂失败在实务上是要看你接下来继续进行那一件事的时候，你的状态是怎样。
哦，
无关在你失败到再开始之间，你到底是高举双手就是喊耶，还是你是、还是你是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OK，、
嗯、但是你调整了你的一个状态心态之后，再开始的时候你是就是一直到越失误越多，因为你就是没调整过来、就是还是你就是很顺就又进到很好的状态。
了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做什么样的调整，
对，
目标都是我不会被现在的挫折而影响，我会继续往下坚持，这样拼下去。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就是所谓的那个受挫复原力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会把赞颂失败做的那么的明显，就是在譬如说工作坊的比较初阶的阶段，让大家要用一个很明显而且跳脱原本，就是原本的惯性是失败之后会怎么样，我们要让大家完全没有机会做那件事、就做我们叫他们做的那一件事、那个高举双手啊喊耶啊、这样子的方式。那我们也常常都会说，就是理想状态就是之后要内化。
对 啊， 对啊，
就是可以慢慢内化进去，
甚至就是没有反应
之类的。
对，其实昨天也有就是比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那个目前比较落后的那个人，他就离开现场，他就去尿尿，他的调整就去尿尿。
他搞不好觉得我去尿一下回来，我就会比较好，这样。
真的，他们很常用这一招。
对啊，这有时候还会干扰对方的。
对。
的一个苦，一个苦，这样子
真的会
打得正顺，干你给我去尿尿。
对，真的真的有影响。所以他回来之后是真的状态很好，又赢回几分这样。
噠噠，
对，很厉害。
换言之，之后 Delta Sports 可以去尿尿，没有了。
为了要击垮对方，
没错，
会去尿尿。
我觉得这样会增加戏剧张力、悬疑感。就是节目中止五分钟，
喊暂停，
中场休息一下。
对，然后就说伟翔怎么了？他出来了没？
那觉得这时候观众干
嘛？滑手机。
对，
是。好的，总之就是，反正我自己这样聊一聊，我就觉得。Theater Sports 可以看到，就是说竞争的各种，就是多样性，跟甚至会翻转你对于竞争这件事情该怎么定义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可以，就是一种呈现就对了，对啊，就是之后还蛮期待可以继续再玩这种互相提出挑战的形式。
那我追问一个，
怎么样？
孝贤，你已知的，Keith Johnston 他在有生之年他在做的 Theater Sports 都是原汁原味的吗？还是他自己有没有经历一些改良？
他有没有改良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猜在初期应该有一个摸索出来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就是确定以后就很久。你忘了我们，
因为以前好像有评分，还有什么无聊喇叭这种事
都有啊，这些都有啊，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算是完全的原汁原味。等到我们加入无聊喇叭跟那个篮子，
对，
你们说
篮
子，
篮子那个
就是犯规的话要这个挂篮子，
挂在头上，
我们
挂在头上挂一个，
我们不是有一起翻译一个手册吗？你忘记了？
那 part 可能不是我翻译
哦。对啦，对啦，对啦，就他之前还有几个元素，就是无聊喇叭就很明显了，就是真的太无聊的话，就会按喇叭。那是因为他最传统的裁判方式就是三个人，然后通常是比较资深的即兴演员之类的，就是可以去举牌，就是从一分到五分这样子，通常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有时候那个真的一幕戏演得太无聊的时候，那个裁判是可以随时鸣那个无聊喇叭，就是终止那一幕戏这样子。对，然后监禁的话就是说如果有演员就是演了
监禁
不 不适合的不适当的内容什么之类的，
例如什么还是都可以，只要评审不爽就可以。
我记得他有几句话的那个形容啦，但我现在有点没有完全记得，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翻译的那个手册里面有写。然后就是的话你就要被盖上一个篮子，就通常类似一个竹篓子还什么之类的，就戴在头上，然后你
你
没有没有两分钟，
两分钟，
两分钟，你就会站在那个舞台旁边，大家都看到你，看到你被带上那个篮子，然后两分钟之后，你才可以再继续加入这样子。
那个嘞，garage， 不是 garage， 就 glory。Glorious
就是大猩猩剧场
哦，对对对，大猩猩剧场它不是也有惩罚吗？
哦，那不一样啊，大猩猩剧场就是导演 PK 赛
哦，对，
他的那个惩
罚
是，对啊，他的惩罚就是说那一场如果输了的导演，就是他们会有
可以做任何事，
没有，他们会有几个惩罚的方式嘛，就是什么打电话跟妈妈道歉啊，还是说。我忘记了，就是我之前在德国看的好像有，就是也有唱歌啊，即兴唱歌，或者说叫披萨给大家吃啊，真的是
好花钱哦。
没错，
对啊，
就是，
因为就处罚真的在我们剧团是没有出现过。
没错，就是对大家也是会对这个也会比较介意，但是执行起来也是比较麻烦了。如果还要点披萨给大家吃，
披萨楼下就有了，
是就是很贵而已。
Anyway， 好，黄伟翔，你问完
问完了
问
完了问
题，好的，所以等到你们准备好那个无聊喇叭跟被监禁的时候，我们再来往下推进。我
想玩被监禁，
需要再一个十年或五年。
我想被监禁，
你想被监禁，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觉得说，我哪有，我有什么，就是想要这个争出，就是说对自己
有可能会有
，OK，
有可能会有，但是就很想试试看。
好的，我们已经聊 Silas Blue 聊了不离啊久啦，整集都快被聊完了，我们就来，
哎，
就是再度随便的来聊聊一下 Impro。
随便，
每次都这样子，
我从来不随便的。
我们刚刚也是在聊 Impro 啊，
是没错，
是 Theater Sports 的部分这样子，嗯。那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这 Impro 这本书，
对，
这个是这个由原点出版社所出版的即兴的第五章《面具与催眠》，然后我们已经不到 N 集了，在聊这个面具教学。
嗯 嗯，
上一集呢，嗯，Kiss 他就是为了可能是怕我们很难想象他在课堂里面带的学生，到底带怎么样，他就举了一些他带过的学生写的一些课堂笔记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他们真的在上课之后就是有了哪些感受，或是改变了他什么。我觉得那些笔记真的都写得蛮好的，而且就是让我们更能够想象到底那些学生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有了哪些感受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好像终于我们在两集就可以把这个面具教学告一段落了这样子。
哇，
是的呢，什么怎么办，是面具教学，
okay，
不是整个面具与催眠，
哦，
后面还
有，后面还
有，对，后面还有乐乐等着不少的内容，所以呢我们今天再继续再讲这个面具教学的什么呢？
OK， 接下来呢 Kiss 就说了，就是你做完面具训练之后你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反应。那他首先就说，就是练一刚开始学生练习面具的时候，可能晚上会多梦，会有做一些梦这样，然后那些梦都很生动，对。然后他说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就是他觉得他很有表演天赋，或者是很有面具的天赋，然后他说那个学生多年来是第一次梦游，就是做梦的时候因为很生动嘛，所以就整个人都站起来去进行这个梦境了。
哇，
然后我自己在想，就是因为面具蛮潜意识的，就是面具表演其实蛮潜意识的，就是你越想控制它越出不来，你越不控制它越出得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演训练有点像是让潜意识浮上台面，所以可能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这么当真，就是把梦境当真了，
天
啊，这样子。然后他说另外有一位加拿大的学生，他在家里自己尝试面具， 面具的训练这样子，然后发现就成功了嘛，就在家里成功了。可是他等他回神过来，他发现他自己的双脚踩在雪地里，而且是-20°C这样子，
这样子会可能会截肢哦。
对对对，
很恐怖，
很痛，-20°C。我自己在瑞典的经验，-20°C的话，你在外面走，即使你是一直在走路，你有在动的，你大概过10分钟，你的那个表皮就有露出来在。因为手指头有时候不会脸啊，通常是脸，不会包起来，那你的脸皮就会很刺痛，对，所以我想他应该醒过来，面具的状态掉了的原因是因为太刺痛，
好危险的一个练习啊。
对，没错。然后 Kiss 就说，所以就是面具训练是蛮奇特的一个经验，然后通常第一次接触的人要很小心，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引导者，然后因为有些人他第一次经历如果觉得很糟糕，状况很不好的话，他可能从此以后就不敢再做面具训练了。
哇哦，这么可怕。
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喝那个死藤水的经验。
水
你们有听过死藤水吗？
没有、
有。
那是什么？
就是那个某种巫，
一种巫术。
玛雅
中南美洲，
对，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的一种草药，天然草药，那你喝下去之后就会有他们当地的萨满，就是
对对，萨满，
对，就是有点像是当地的巫师，他们会引导你，那可能用一些歌声啊、鼓声啊或什么吟唱之类的，让你可以进到那个迷幻的状态，
会晕眩或想要吐这样。
Oh my god！
对对对，你会先经历身体的痛苦，吐啊，然后那个昏倒啊等等的。如果你喝的量是够的，这样，然后那接下来你就开始进入那个幻觉。所以就是有些人就会说，那个其实还是有风险。第一个就是你喝的那个东西的量。就是如果太浓，你是有可能真的吐到身体会坏掉。然后第二种是，要是你进到那个迷幻的世界，他没有能力把你带回来的话，你的身体可能会受伤，或者是你的精神可能会受伤，这样子。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就是
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的人来引导。然后他说，面具 work 的时候，就是开始你进入面具的催眠状态的时候，学生会体验到一种不由自主的感觉。
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然后跟一种必然性。那
必然性，
对，必然性就是一定要这样
哦。
就是他可能，我觉得像
不是出于自己原本意识的，但后来就好像要这样子去做。
对，强迫症，对。那个强迫症是不知道谁的强迫症就加注在
你
身上。不是你自己。对对对对对。
强迫症上升。
没错，就是这样子。真的还蛮有一种那个上次王思维说被附身的感觉。对，就是演某一些角色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确定自己要怎么做的那个感觉。然后Kiss 说，老师，面具老师则是会看到一种刹那的自然。就是为什么是刹那，因为一开始你还没有那么顺，你会有时候出离角色，有时候进入角色，就离开面具或者是进去面具。所以那个刹那就是你进去面具了，你已经变成面具了，就会比较自然。那学生就看起来不会刻意在表现什么，不会在表演。
哇哦。
然后呢，他说，而且有时候啊，这个面具的现象也必须被认出来，就是你有进入面具的催眠状态的话，需要被有经验的老师认出来。
认出来
他要在
看出来你现在上身了。
对，他要看、哦、他要看出来、
哦、
所以他
真的，
对，那学生才会经历到，哦，原来进入催眠状态是这样，然后这边这样子是我自己控制的，
是一个学习认识的过程。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跟我在教瑜伽有时候有点像。例如说我们要启动一个深层的肌群，好，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举例，就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启动一种肚子的呼吸法，我需要肚子撑大。 那有些伙伴他就是会撑到肚子超大，嗯，然后把肚子吸到最小，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撑大是一个刚刚好的撑大。好，那我就不再 多解释太多。
刚
刚好的撑大是一个 OK， 然后你如果你要是会了你就真的就会，就跟骑脚踏车一样，你会了你就会了，但是你当下可能不确定你做对，那老师要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撑大就是我说的那个撑大，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撑大，对，好，那被认出来之后呢， Kiss 就说的确这两种状态是大有不同的，但大多数的学生还没有办法敏锐的意识到变化。好，然后还是有一些学生他其实就是比较怎么说控制吧，那他就会一直保持他自己的意识，对，那Kiss 的意思说有少数学生很难进入催眠状态的意思，对，然后
少数吗？我怎么觉得多数？
真的吗？
没有了，我觉得好像进入催眠状态有这么容易哦。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是这样，就是比较难进去，但是多数人都是在进去跟出来之间转换，一直转换，一直转换，这样，在自我控制跟面具控制间转换，对，然后。那些大部分的人他是当他们碰到一些具体的事物，例如说碰到桌子的时候面具就脱离了，然后或者是你看到另一个面具的时候面具出现了一下，这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出现了一下是怎样？
没有听懂。
就是上一集不是有讲说有些人进入面具状态，可是他碰到实际的桌子之后他的面具就掉了，那个掉就是状态就掉了，
回魂，
对，就回到现实了，但是如果旁边有很多其他戴着面具的人，那这个人若靠近这个有戴面具的人的时候呢，他自己的面具就出现了一下，当你看到连线
成功，
另一个，对，当你看到那个社群里面有你的同类的时候，你才会变成那个同类。
这收讯不是很好。
对，一开始
某种程度他不是之前也就是说要一起做才比较容易进入催眠状态。
对，要有大部分的人一起做，
只有往内互打这样。
真的，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没有那么好玩。
真的，尤其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跟我昨天在教的背部完整释放工作坊好像，就是要有一群人一起做，然后因为我们在练一个平常比较少用的呼吸方式，那有些人会觉得 Hebo Calling， 然后肯量呼吸 Hebo Calling， 但是当大家都做到，而且因为我知道是 work 的嘛，所以我清楚两者的差别，那当我说我很笃定的说有，是一个很清楚的感觉的时候，大家就哦，真的吗？诶，我好像感觉到了。然后后来多试几次之后，他们就终于发现其实是可以的。那如果人不够多，就会但也不能太多啊，太多做不了。就是如果人不够多的话，会他的确定感会真的比较小。对，就这样子。然后，最后 Kiss 就说一旦学生理解了面具控制面具和被面具控制之间的差别，他就入门了，
哇，
他就可以开始通灵了，
控制面具和被面具控制之间的差别，
没错，
但我们要的应该是被面具控制吧，
我们要的是被面具控制，
OK，
没错，然后后面他就说如果一个学生在离开镜子几秒钟之后就失去面具状态也没关系，因为如果他有理解这两者的差别，就被面具控制跟控制面具的差别的话，他有理解这两个差别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的话，他就可以学习，所以他掉了，他从面具状态中掉出来，因为他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掉出来的话，他就可以学习越来越延长面具的状态，这样，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嗯哼，
就这样子。
面具操纵学生，这是学生要学会维持的一种状态。
哎，对对对，没错，谢谢你帮我补这一句啊。
面具操纵学生是要学会的，
没错，
而且要维持住的，
要维持住，没错。哎，真的好像呼吸法，
那么容易，
因为。那不是一个天天都在做的事情、啊、所以你带上去之后就有点像在剧场当中我们会有个练习就是呼吸、
嗯、
那你要去先有点刻意练习怎么呼吸
对
然后让这个呼吸能够越来越延长去帮助你在舞台上去做到其他事情
没错
所以长时间一口气的说话、
嗯、
然后有肺活量是你在说的同时还可以做各种大量需要肢体活动的行动等等的这些、
嗯嗯嗯
哇、哦、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就这样、
啊、那 Kiss 延续往下就说啊当演员他已经培养出了一两个角色就是他用工具了工作了这些面具
对
那你并且可以持续的维持、
嗯、
Kiss 就接下来的再更进阶会让他们表演更复杂的场景、
嗯、
然后并且就提醒说这边会有一个困难高峰
啊！
然后你作为一个教练的话你必须带他们克服过去、
啊、
对在这地方就从他的经验上提出一个这样的提醒
他真的好厉害哦
困难高
他有经验
他也太有经验了吧
对这边
而且他怎么
前面应该蛮常卡关的
对啊
对他就 note
起来他怎么会记得这些阶段呢、啊？
哦对我觉得他这记性真的是蛮好的
对、啊、
应该也是有持续工作跟做笔记
哦对啊应该是有做笔记
我猜对啊
嗯，
他发明了一些连三岁小孩也会回应的一些情境、
uh-huh.
像是去买东西啊或偷东西啊、嗯、或者是被愤怒的大人责骂
嗯，
对这种短短的小片段
OK
他另外也有
因为面具是像小孩一样所以他要设计很简单的互动
对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嗯嗯嗯
那后面呢他也有设置一些如马拉松式的场景
就是很长的意思吗
对要一口气你在做的时候相对我现在我在读的时候我想象有点像短片跟长片
嗯
那短片可能集中精神在做这件事情完成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呼吸或一个阶段
嗯
那因为它目标其实是要训练这些演员们可以持续的维持这个状态嘛、
嗯嗯、
所以马拉松式的场景也会让这演员跟面具之间互相联系的时间可能长度有长到一个小时
嗯
对
嗯
所以
哇、哦、
面具如果有脱离的话那就旁边拿个镜子来充个电
嗯
充个电
或者呢你可以变成观众
哦
对至少在、
哦、你可以下台休息一下
对
嗯嗯
所以在场上就会看到这些演员啊面具们他们之间会在排练场里面来来去去
OK
对那一旦达到这种可以流动的状态你随时知道我现在需要充电的时候、
嗯、
那我就休息一下、
嗯、
我可以用镜子然后充电一下
嗯，
这些那你就可以慢慢进到面具可以变成像娱乐艺人一般的
娱乐
什么
面具可以作为娱乐艺人了
对啊但是娱乐艺人我很好奇他英文他的翻原文是什么
嗯我来看一下
对
嗯
Kiss 在接下来这边讲的是他说那接下来你这样教练的角色或作为观众你就可以看到面具们他们彼此聚在一起、
嗯、
你可以来欣赏他们之间发生的很多即兴的发生、
就是、他的原文就是 entertainer
嗯嗯嗯
就是娱乐对啊娱乐者
哦娱乐者
对、
嗯、
就是娱乐艺人没错
OK、嗯、就可以变成一个角色
对他的充电也就是 recharge、
嗯、
recharge、
嗯嗯
对 啊,
对啊
就是
充
电, 充
电上次我们说就是有一些人会忘记自己长什么样戴上去面具之后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
嗯，
所以可能面具的状态就会掉了、
嗯、
所以他可以立刻拿镜子去看看自己的脸、
哦、
那这样子就可以再进入比较好再进入那个状态这样
没错这个就是 recharge
反复重新自我认知的过程
对对对 对
平常我跟你讲每次戴个镜子然后在路上一直看一下自己我是谁
真的人生是很少拿镜子在看自己的耶
真的
啊
对啊
是啊
我国中的时候会一直看耶
那你看的可能是上面的什么东西
有
没有歪掉有
一个要给别人看的样子
还是就是看自己整体美不美这样
对
Oh.
看自己整体面拿小的镜子然后读书读一读也会拿镜子来看一下然后在那边看一下自己
天哪
就是前后左右对不对
这是个面具吗
不是
不是
有时候读书分心的时候也在看自己
真的
后来我就把镜子翻过来，不要看，不要照到我。
哇，
就因此没电，
没有 recharge，
有更专心，
有更专心。
我补充一句，刚刚 Kiss 那一段，他后面讲的说，这些面具们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那你看着他们去探索这世界，也蛮有趣的啦。
嗯哼。也蛮有趣的吗
？But 啊、
这是 Kiss 的话吗？
这是我带有我的口吻去表达出 Kiss 的。
然后 Kiss 会这样讲，也蛮奇怪
的。他说很有意思啊。
啊哈，
对。但是在正常生活当中呢，人们性格通常会隐藏或是抑制各种冲动。
嗯，
他举的例子是。你看看公车上的成年人，你就会发现他们正在表达一种死气沉沉。
对，欸，我真的对这句好有感，
完全不用演，就是死气沉沉。
对啊，因为我就读完这一段之后，我就去搭捷运，然后我就要坐电梯。
嗯，
就电梯打开之后，有一个女的，她本来是很一般的表情，就是有很放松。
嗯，
但是她看到我。跟我光头的老公的时候他就突然变得很高傲，就他稍微把下巴抬起来，然后眼睛撇向很远的地方，然后就这样走掉。然后我就想说他刚为什么要戴上这个面具，我就是很好奇。
嗯，
然后我自己去揣测，那真的是有点像是我不想要跟你们互动，因为我光头的老公看起来太像异世界的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
就是个外国人，
就是一个未知感很重，给他未知感很重，
哦，
然后他就
戴起一个自我防卫的面具，
没错没错，很明显有一个，
有些台湾人看到西方面孔就会害怕啊，
对啊对，真的
怕他跟他讲英文的，
但你因此改变他的死气沉沉的，
我因此造成他的死气沉沉，
啊，造成了他的死气沉沉，
他就是他那个不想互动的 feel 很强烈，
这个很多啊，你就带那非自愿学习者，例如大学生，
啊，
他们都是在那边，很多人都在演死气沉沉给你看。
对对对，
我说实在，他们真的是在演。
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太害怕，就是
不要点到我，
对，被点到，还是说被点到之后他反应不过来，他就先装作一副他现在死气沉沉或有气无力，或是哦今天状况不好，
这不是表演课吗？
不要问我好不好，我死气沉沉的人可不是我是没有，就是这样他才能够，比如说他如果忽然老师叫他要怎样反应的时候，他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反应，因为他现在呈现死气沉沉的状态，要回到可以正常回复一点什么的状态，他是需要时间的。干嘛？你怎么惊讶？黄伟翔，你大学时代是怎样？每天都生气蓬勃。
我表演课还蛮生气蓬勃的，
真的，哦。我大学时代搞不好也没有活力到哪里去，就是
我是蛮被动的。
是啊，因为有些课真的是蛮无聊的。
课无聊，但即兴很难。
对啊，
对啊，
即兴的时候我就
很活泼的，
有一种真的，我在那边大演特演，然后学生就在那边，就是真的有，还有学生就会穿外套嘛，把自己包得很紧，真的
戴口罩这样
子，
你不要发现我，
还戴帽子啊，或者说这整个。比如说大家站在圈圈里，他就会特别往后一步，或者他就侧面对大家，就是我不想有到底有多害怕。
可是这课不是应该要自己去选的吗？那他就
I don't know， 就算是我觉得以大学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就是有时候就算是你选了，你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怀疑跟不自信，因为那个有点像是说你就是非得选一个，就是不是，就是说没选的话你就没地方去啊，你还是得选一个地方去，那是不是真的是你最想要的，还是说值得你投注十足的热情在那个过程中的呢？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人还没搞清楚这一点，
嗯，
但他就得来啊。
嗯
嗯，如果他想拿到这个文凭的话，就得来，
啊，学分。
事实上就是这样，对啊，所以他只好演死气沉沉，
真是的，
来避免自己需要在那边就是表现一些自己很害怕的东西。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我可能真的很乖，连在上那种 以前上声音课是一个非常老的老师，然后再拿正音，就我那天拿那本书、
oh、
一七八步要八卦，我就很认真的跟着一起念来跟着我们一起念一遍八卦这样。
等一下等一下，那黄伟翔，你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你这么投入，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旁边的人是怎样？
对，
我很好奇你旁边的同学是怎样。
我可能是这些就是热忱表现的就是佼佼者之一的。
哦，对啊，一般里面
为此就遭到别人的嫉妒、
哦、
因为一般里面确实还是会有几个眼睛发亮看着你，然后你讲话会点头的这种学生，
有，
但是是少数，说实在就是少数，
真的是少数。
然后有第二层的就是比较生气蓬勃，他们是在就是脸消委，
对，
他是自己聊自己，
对，
聊的比你讲的还起劲，但是说实在就是说与其是这一种，因为说与其是完全死气沉沉或者把自己包起来，等到进入休眠模式的时候，我还宁可你在我课堂里讲话。
对，
我还觉得、哦、OK、
哦、
就至少你是醒着。
我觉得大家都不讲话好恐怖、哦、
真的。
我之前有在一个好大的场地里面，好安静，然后没有一个人讲话，连走路都是没声音的。
你说他们也不会在下面偷偷聊自己的？也
不
会，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哦、
然后我就觉得好难带动，然后很想笑的时候就他的嘴就会撅起来。
哦，好辛苦哦。
然后就觉得我就一直告诉他你们可以发出声音，但是他们还是不敢发出声音，而且我都看不出来他们的表情。
天哪，
我觉得实在是
需要被鼓励。我们现在练习笑一下吧，哈哈哈
哈。谁理你啊，这种状态的学生啊，你那么轻易，
只有黄伟翔比，只有黄伟翔办得到。
对啊，你怎么那么优秀，真是的。
我办不到，我已经很努力在鼓励他们。但他们大部分应该会觉得我在强迫他们、
啊、
而且我觉得我之前有遇过一些人，他是一直拒绝、
啊、
就是我可能会问说、你会这样是不是因为这个、
啊、
我可能给了非常多选项、
啊、
他说不是那样不是那样不是那样。
好，
那是怎样他不说。习惯性的防卫到极限。
是啊是啊是啊，太可怕了。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还有救，因为他至少还乐于这样跟你互动、
嗯、
我还有遇过是那种你先不要管我，让我这样就好，我要需要一些时间。
好，
整个这样、哦、
有、
哦、
你现在不要管我，
对，已经给他太多关注了，但我只是关心一下。
有这种也是有，
是有。
那你他妈就在我课堂里面，我不跟我课堂里面人互动，我是怎样？
他就是想要离开现场，我觉得。
那就离开啊！我说实在，真的就是这样。
但他一定有原因不能离开，那个可能是那个单位，对，不能、
啊、
不允许他离开。
那你就不要干扰到我，或者说不要让我觉得课不好上，真是讨厌，
超级。好啦，
好，
这样
子我们回来啊，面具角色就会跟这些成年人完全相反啊。
啊，
你看他们会孩子气啊，冲动，并且保持开放的态度。
哇，真是好。
没错，面具他们使出的轨迹呢，对观众来说是完全透明的，就是观众都会看得出来
他在使出轨迹，
对，玩哪些把戏这样、哦、或是弄倒自己，
弄倒自己
跌倒吗？
对，但即便如此，对面具彼此来说的话，可能未必能够都看得出来。
嗯，对啊，因为他们彼此都是呆呆的。
OK、哦、那 Kiss 当有讲一个好，后面就会要补一个提醒啦、哦、他接着说如果面具遭受到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遭受同样的压力的话，那他也会变得无趣并且丧失表现力。
哦
Oh my god，
好可怕的一句话、我们的孩子
丧失表现力。
对，
只有在生病的时候孩子会这样。
所以他并不是说面具 always 都是你一戴上去之后就、生龙活虎，你就持续保持开放的好奇心在持续探索。
嗯，
当他遭受到压力的时候也会变无趣、也会没有什么表现力。
是
吗？那就是代表他已经登短廊了吗？还是只是暂时性的？
你说面具登短廊？
对啊，
比较还没有允许自己或环境能够允许他能够像孩子一样从最小的阶段开始探索吧，最原始的状态去探索。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像是有一个悲惨的童年的一个面具，跟我们所有的人类是一样，
从小一出生就很重大的命运压在自己身上。
我想到我外甥就是在饭桌上说大便， 他说他觉得那个食物的形状很像大便，然后阿嬷说不能说大便，吃饭的时候不能说大便。然后后来他就很，他 一开始他说这很像大便的时候，他是期待人家鼓励他，因为觉得他讲出
他发现了一个东西，
对对对，讲出 一句完整的话，或是他发现什么、哦、结果 就被说不能这样讲，然后他就说生气。
好棒哦，
很大声说生气，
很可爱，
很健康耶，
真的直接告诉你我现在的情绪。
对对对对，遭受压力，
没错、嗯、也不要让你猜，我就告诉你这个叫什么，这叫生气。
对 对
这边延续过来，让我觉得下一句很有连结、嗯、下一句是我们成年人已经学会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
嗯，哎，刚不是
把自己包得好好的，
刚不是大说大学生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吗？
有 啊,
对
有啊，
把它包起来，
对，不只是包了保鲜膜一样，
没错，
包裹住了，
是的呢，
没错。
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活在一块块能够把声音反射回去的坚硬外表之间。
Oh my god！
所以太厉害了，
不断告诉孩子要安静。
嗯，是
的，不要大声影响到其他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我觉得这个。这整段我都很有感，你可以继续说，因为后面我也好有感。
Kiss 这是在嘲讽跟批判吧？
对啊，
对啊，
是啊。
对，他说成年人的我们的生活呢，被宝贝似的物品，像是玻璃啊、瓷器啊、电视、音响这些包围住了，所以行动必须受到限制、嗯。我们无法容忍任何一个成年人在行为上表现得像三岁的小孩一样。
没错、哦、就是三岁的小孩不能在饭桌上说大便，然后不能把东西吃到身上，吃东西吃到身上，或是他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就是他如果踩过沙他也不能进家里，
对，
然后他
会把瓷砖磨坏，
对，他不能拿玻璃的东西，因为玻璃会摔破，
对，然后穿拖鞋不能乱踢，踢飞了就会撞到电视，电视会倒下来。
对，
好危险这个家，
好危险，好脆弱。
对啊，就是方圆跟规矩不是都是一个一个形状吗？
没错，我觉得我老公很像三岁孩子。
等一下，他弄坏了你家什么东西？
不是，就是没有，因为他就是有时候欧洲人不会那么喜欢洗澡嘛。
哦、
那他身上说如果有一点黏黏的，我就会觉得他上去床上就是会、
哦、
会脏这样。但他就觉得不会啊，反正就是再换被单就好啦。嗯、然后或是他去我们家的后阳台那边，他有个工作桌，就是锯一些木头这样、嗯，然后就会到处都是
木
屑。然后他又从那个阳台走到厕所，然后中间就全部都木屑。然后
好棒，
我就觉得非常的愤怒，
愤怒。
对，因为我这样
小生物，
因为我这样走路，我就想要拖鞋走路，我就不想要踩到木屑。踩到木屑，我要把我脚上的木屑再丢到垃圾桶里面，我觉得
很
烦。很
多步骤，
对。然后所以后来他现在他只要锯一个东西，他就要用一个小的扫把把东西扫一扫、
哦、我还以为用吸尘器啊，是不是？
吸尘器也有，但是不方便，他、嗯、他的木屑是在桌上，他就用那个扫扫扫扫上去。
我现在这样听感受还蛮特别的，他就是、嗯、他就一直持续是在回应现在这个当下他的需要，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或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你要想下一步，
没错啊，
是啊，
我的想象就是
这一步会不会影响到别人，这样
没错，对对、嗯、而且我想的就是啊、嗯、又要打扫，我又要花那么多时间打扫，我现在平时这个小小行动不建行为习惯不建立起来，我就要花很多时间打扫。
这真是文化不同吧，
或者是也是房子大小的问题。
对，还有他以前的住法，他们以前根本不用脱鞋子、
哦
嗯、他住的地方外面跟里面、哦、
没错，
都不用脱鞋子、
啊、真的啊，比较干燥的地方真的比较干净、
yeah、
东西不会隔在哪里然后就是很脏，他们就是都很干，
真的，
或者说他们比如说锯木头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专门的地方，而且很大，
没错，
不管怎么飞那个屑都不可能飞到家里的厕所，
没错，他就在外面锯，
真的啊，是
真的。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后阳台要做超多事情，要晒衣服要什么，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你一个木桌木屑，
台北不要再绑住我了。
对，没错，超多灰的，
超多灰。
你们考虑搬去台东吗？
没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山上
没有这个能力。
结果是他要每天开车下来。
我要在都市里生活。
我在都市里生活。
好的，讲完了吗？
我讲完，我把三岁小孩
讲完了
的部分讲完了。
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嗯，有什么为这个总结吗？刚刚的这几段是在讲什么呢？
总结的话大概就是在讲关于面具课程对于一个角色培养情境的设置和这些面具角色跟成年人行为之间对比的重点。
哦，我觉得这个
还是蛮文言文
的，真的。面具角色与成年人的对比，
做点小总结的话。
OK，
是啊，是啊，是啊，嗯、真的。嗯、所以我觉得面具真的一样，就是回到让我们回到像小孩的那个状态、啊嗯，就跟他前面几章在讲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有连结的。嗯。
我觉得我对于潜意识那一 part 还蛮有感的，
嗯，
就是你要让潜意识出来多一点，那个是需要一个很多东西的配合，
真的，
对你也要认得出来那个是什么状态这样子，
嗯、哦，对，要认得出来，
对呀、啊嗯，就有点像心流状态，
是 的，
对，我们要怎么样认出哦，原来我在心流状态啦，
是的，在。嗯，不过在心流状态里面你应该不会又跳出来想我在心流，应该是结束之后
才会
才比较说我刚刚在干嘛，我做什么，
还有要怎么安排自己进去，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维持这样，
真的，
我是对刚刚那个成年人那个生活的形态那个部分有点、嗯、现在有点蛮特别的感受，
嗯，
对，因为我最近有朋友住我家，然后他、嗯、但那天只是没有住我家，就是待一个下午。
嗯，
然后他那天就是倒在地上睡了一下，嗯、然后起来之后地板油油的。嗯、通常我、哦、我就会有人来我那边，我就会宛如我妈妈一般。因为我妈妈就是只要有人来我们家里客人，她就会把它擦一遍。
嗯，
然后以前小时候会想说到底是多脏。对，但那看到那个油油的，就是眼睛肉眼看得见。但我这次选择就是我先不擦它。
嗯、
但我就是 always 穿拖鞋，然后这两天开始，哎，可以打赤脚踩它，就是我选择性忽略这样。
哦，所以你还是没去擦，你就已经可以接受打赤脚了。
对，哎，但平常没有人在的时候，我房间就是也是可以脏的，可以这样。
哦、
但有人来，就哎，会突然升起那种。
想要打扫，
对，是
哦哦，
身上到底有多少病菌？
变成妈妈，
对，会变妈妈。
哦，
但我们要变我妈，我们要变我妈。
居然是要别人出现之后才会变你妈，
欸、
就是别人变黄伟翔，你变你妈这样。
对，
嗯，
我在跟这个东西相处。
嗯，
哇，
虽然昨天洗的衣服，
衣服也是还是
要
洗一下，
啊、
不然没得穿。重点是你隔多久才洗？
两个异口同声。
那当然，
搞不好是已经没内裤了，所以才没。
没有、啊，那个是每天要洗的啦。
啊、
好的，还有什么未尽之言呢？
嗯，
差不多
没了。
好，那我们就来呼个口号吧，这也够长啦。
真的、啊，
是的。
好的。
好，
好了吗？
可以，可以。
好，
呼口号。
即兴主义潜意识学习法，
即兴主义开放冲动孩子气、
哦、
即兴主义带你梦游去、
哦
yeah、
再会
再会
潜意识学习法